苏卫道，赵州栾城人。少年时和同乡李乔都以文辞闻名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苏李。20岁时，本州举荐他参加进士科考试，多次转任后担任咸阳尉。吏部侍郎裴行俭早就知道他的才能，对他非常礼遇，等到征讨突厥阿史那都之时，引荐他担任管祭。孝敬皇帝妃子的父亲裴居道再次担任左金吾将军，寻找当时的才子写谢表，委托给苏卫道，他提笔写成文辞义理精密，盛传于当时。延载初年，历任凤阁舍人，简教凤阁侍郎，同凤阁栾台平章事，不久加授正职。正圣元年，因事获罪，出任吉州刺史，不久召入受任天官侍郎。胜利初年，升任凤阁侍郎，同凤阁栾台三品。苏卫道善于上奏陈说，熟悉台阁旧例，但前后担任宰相数年，竟不能有所建树，只是随波逐流，苟且取容罢了。他曾对人说，处理事情不要决断明白，如果有错误，必定会招致罪责谴责，只要模棱两可，持两端就可以了。当时的人因此称他为苏模棱。长安年间，他请求回乡改葬父亲，朝廷幽诏命州县供应葬事。苏卫道因此侵占毁坏乡人墓田，一使过度，被御史台弹劾，降授方州刺史。不久受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神龙初年，因亲近依附张易之、张昌宗，贬授梅州刺史。不久又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未赴任就去世了，享年58岁，追赠冀州刺史。苏卫道和弟弟太子洗马苏卫玄非常有爱，苏卫玄如果请托不成，就当面凌辱折辱他。苏卫道对此和悦自若，不以为忤逆，评论的人称赞他。有文集流行于当时。李乔，赵州赞皇人，是隋朝内史侍郎李元操的从曾孙，世代为助姓，父亲李镇恶任乡成令。李乔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儿童时梦见神人送给他两支笔，从此渐渐有了学业。20岁考中进士，多次转任后担任监察御史。当时岭南雍沿二州首领反叛，发兵讨伐，高宗命李乔前往监军。李乔于是宣布朝廷旨意，特赦其罪，亲自进入辽人洞窟招降，告谕他们反叛者全部投降，于是罢兵而回。高宗非常赞赏他，多次升迁后任给侍中。当时酷吏来郡臣诬陷狄仁杰、李嗣珍、裴宣、李三家，奏请诛杀他们。武则天派李乔与大理少卿张德玉、侍御史刘宪复审此案。张德玉等人虽然知道他们冤枉，但害怕获罪，都听从来郡臣的奏请。李乔说，哪里有知道冤枉滥刑而不为他们申辩的呢？孔子说，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于是与张德玉等列出他们冤枉的情况，因此违逆旨意，出任润州司马，诏令入朝，转任凤阁舍人。武则天对他身家接待，朝廷每当有重要文章，都特命李乔撰写。当时刚刚设置右御史台，巡查天下，李乔上书陈述其得失，说，陛下创制右台，分巡天下，考察官吏善恶，观察风俗得失，这是施政的纲纪，礼法的准绳，无以复加了。然而还有不恰当之处，请允许我试着论述。禁令纲目应崇尚宽疏，法令应简单，简单则法令容易施行而不繁杂，宽疏则所涵盖范围广而不苛碎。我看垂拱二年诸道巡查时所奏报的科目共有44件，至于另外依照革敕令查访的又有30多条。而巡查使大抵是3月以后出京，11月中奏事，时间紧迫，文书堆积，日夜奔波，以求赶上期限。而每道所查的文武官员多至2000余人，少者1000以下，都需要品评量度才能品行，褒贬得失，想要细致周全地了解他们的行为才能，则时间不充裕。这并不是敢于懈怠职守，轻慢官职，实在是才能有限而力量不及。我希望衡量他们的工作进程，给予节制，使他们器物周备于所用，力量记住于当时，然后进退可以责成，得失可以经合了。现在所巡查的只是依据汉代的6条，推而广之则无不包容了。不要设置过多科目，白白浪费文书。而且朝廷日理万机，并非无事，既要事物的变动，常在四方，因此使者车马络绎不绝，游弋相继。 现在巡查使既已派出，其他外州的事务都应当委托他们，那么传役就大大减少了。然而御史的职责本来不可空闲，除非分州统理无法处理繁重事务，应该大小兼顾，大约十州设置御史一人，以周年为限，使他们亲自到所属县或进入民间里巷，督察奸邪讹诈，观察采录风俗，然后可以求得时效，考核其成功。如果此法果真实行，必定大有裨益于政教分化。而且御史出持弹劾的简牍，入奏朝廷，他们的勉励自己修养自身，奉行职守保存法度，比起其他官吏可超过百倍。如果他们检举弹劾奸邪，纠发欺瞒隐匿，比起其他官吏可超过十倍。陛下适用我的话，精心选择贤能，委以心腹，用温和的言语来驾驭他们，臣民赏罚来劝勉他们，那么就没有不尽力效死的了。怎么会有政事不理，禁令不行，妖孽敢兴呢？武则天认为他说得好，于是下至分天下为二十道，挑选可以担任巡查使的人。恰逢有反对议论的人，最终没有实行。不久任天官侍郎侍，升任灵台少监。胜利初年，与姚崇一同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不久转任鸾台侍郎，依旧平章事兼修国史。九世元年，李峤的舅舅天官侍郎张熙入朝执政，李峤转任成军祭酒罢去之政事和修史，舅甥相继在相位，当时的人认为荣耀。李峤不久检校文昌左丞、东都留守。长安三年，李峤又以本官平章事，不久之纳言事。次年升任内史。李峤后来坚决辞去繁巨职务，又任成军祭酒平章事如故。长安末年，武则天要在白司马坂建造大佛像，李峤上书劝谏，大略说臣以为法王慈悲，菩萨护持，只打算饶益众生，并非要营修土木。听说建造佛像，税不从户口出，钱从僧尼出，不得州县承办，必定不能祭办，最终需要科帅，岂能免于劳扰？天下边户贫弱者众多，也有拥立刻做来糊口的，也有卖设贴田来供王邑的。造像前现有17万余贯，如果分散施舍，广泛救济贫穷，每人给1000，可救济17万余户。拯救饥寒之弊，节省劳役之情，顺应诸佛慈悲之心，沾润圣君养育之意，人神都喜悦，功德无穷。书奏不被采纳。中宗即位，李峤因附会张毅之兄弟，出任豫州刺史，未赴任又贬为通州刺史。数月后，征召受任吏部侍郎，封赞皇县南。不久升任吏部尚书，晋封县公。神龙二年，代李维安时为中书令。起初李峤在吏部时想要驱行私会，希望得以再居相位，奏请设置员外官数千人。至此官僚倍增，府库减耗，于是上表引咎辞职，并陈述利害十余事。中宗因李峤直言时政得失，就请求罢免，亲写诏书安慰小玉而不允许，不久令其复居就职。三年又加修文馆大学士，兼修国史，封赵国公。景龙三年罢免中书令，以特进守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即位，出任怀州刺史，不久因年老退休。起初中宗驾崩，李峤密表请求处置相王、睿宗、诸子，不要让他们在京。等到玄宗即位，在宫中获得其表，出示给侍臣。有人请求诛杀他，中书令张说说，李峤虽然不便逆顺，但也是为当时谋划，苟废非其主，不可追究其罪。玄宗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下旨说，侍奉君主的节操危难而不改变，为臣则忠，有二心则不可赦免。特进赵国公李峤，过去英宗楚客，为庶人是逆，朕恭敬的勘定依让之际，天命有归。李峤有亏于之心，不知逆顺，陈述诡计，朕亲自看了。因他早年赴词学，多次位居台府，妨碍而不敢言，特意掩盖其恶。如今中邪已经分辨，万物一心，赏罚如果违背，下人怎么劝勉？虽然经过赦令，仍应放逐斥退，怜悯他年老有病，使他终其余生应听任他随子虔州刺史李畅赴任。不久启用为庐州，别驾而去世。有文集50卷。崔荣，齐州全节人。起初应巴科举考中， 多次补任宫门丞，兼职崇文馆学士。中宗在东宫时，命崔荣为侍读，兼侍奉文章写作，东宫的表书多由他执笔。圣历年间，武则天驾临嵩山，看到崔荣所撰写的其母庙碑，深加赞叹，等到封禅完毕，就命崔荣撰写朝冠碑文。从魏州司公参军擢升受任著作左郎，不久转任右使。圣历二年，受任著作郎，仍兼右使内供奉。四年，升任奉阁舍人。九世元年，因违逆张昌宗懿旨，降授婺州长史。不久，张昌宗怒解，又请求召入为春官郎中，知制告示。长安二年，再次升任奉阁舍人。三年，兼修国史。当时有司上表征收官事税，崔荣深以为不可，上书劝谏说：我看到有司征收官事税的事条，不限工商，只要是行人都征税，陈景案、周礼、九赋，其妻为官事之赋。私下以为市场纵容繁巧，官房沟通莫由，想要抑制这些人，所以都增加赋税。我仔细权衡古今，估量家国，私下认为不可征税，仅将事状列于左，福望圣上裁责。远古之时，淳朴未散，公田借民力耕种而不征税，官房稽查而不征收。中古以来，交薄之风骤进，桑麻疲弊，稼穑辛勤，于是各自追求通才，争相趋向技巧，寻求捷径速成，忘记年终没有余粮，于是使田地日益荒芜，仓廪不积，蚕枝休废，破衣短缺，饥寒交迫，乱离由此而起。先王警戒于此，所以变古随时，务本者恒常纳税，逐末者增加税赋。官市之税，是指市场及国门、官门，只征收出入的商贾，不征收来往的行人。如今如果不论商人，通取各种人，事情不施法古制，法令乃任意而定。悠悠莫待，于何仰望？汲汲圣朝，自取嗤笑。虽然想要效法周典，却是违背周官。我知道不可行的理由之一，我仅按《易经》系辞称：剖析世末，神农氏作，日中为市，招致天下之人，聚集天下货物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班制也说，财货是帝王聚集人民，守住君位，养育众生，奉顺天德，治理国家，安定人民的根本。士农工商四民各有职业，学以居位教士，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叫农，制作巧器叫工，流通财货叫商。圣王亮能受事，四民效力受职。那么四民各业已经很久了，现在怎么能动摇他们？萧何说，人情一定，不可再动摇。班固又说，曹参任其相，齐国安定，大成贤相。曹参离去，嘱咐他的后任相说，把齐国的御事作为寄托，千万不要扰乱。后相说，治理没有比这更大的吗？曹参说，不是这样，御事是用来兼容并收的，现在如果扰乱他，奸人何处容身？我因此先考虑他。御事兼收善恶，如果穷尽追究，奸人无处容身，奸人无处容身，久了会作乱。秦人用极刑而天下反叛，孝武严刑峻法而刑狱繁多，这就是其效验。老子说，我无为而人民自化，我好静而人民自正。曹参想要以道化其根本，不想扰乱其末节。我知道不可行的理由之二，四海之广，九州之杂，关隘必具险要之路，市场必凭关键之渡口。至于富商大贾、豪宗恶少、轻死重义、结党联群，愤怒则弯弓，瞪眼则拔剑，稍有失意尚且如此，一旦变法，必定相互惊扰。乘着这种困穷或至骚动，恐怕会南逃越地，北逃胡地，不仅流亡逆乱其人，也自行搅乱一俗。又如边境之地，寇贼为邻，胡人商旅，年年相继，如果同样苛税，导致猜疑，一旦散亡，如何制止禁令？求利虽然迫切，危害更深。而有司上言不识大体，只想增加国库，资助军国，却不知军国更加扰攘，国库更加空虚。我知道不可行的理由之三，孟子又说，古代设立关卡是用来抵御暴力的，现在设立关卡 却是用来实施暴力的。如今凡是经过的旅客都要纳税，本末倒置，混为一谈。况且天下各处渡口船只聚集，西通巴、汉、南达闽、粤、七泽十艘，三江五湖，连接黄河洛水，涵盖淮河大海。巨大的船只成千上万，往来贸易从早到晚不停。现在如果江河渡口设置关卡收税，纳税就要检查，检查就会拖延。这个渡口刚过，那个关卡又停，不只是国家收税钱，还要遭受主管官员的勒索贿赂。船有大小，装载有多少，按货物征税，处处耽搁。统算一天之中走不了十分之一的路程，因此堵塞滞留必然导致百姓叹息。一旦失利，万商停业，万商停业，百姓就无法生活。其中或许有轻浮任侠之徒，斩龙刺蛟之辈，鄱阳喜好戏谑的人，富平强悍勇猛的人，平时藏钱在家，出门就拔剑横行。加上重税，加以威胁，一旦走投无路就会搏斗，鸟穷途末路就会抓扑，执政者又怎能安定他们呢？臣知道不可行的理由有四点。武帝之初，已无法降之。三王之后，则有记载。秦、汉相承，典章制度大备，至于官事税收，史书有记载。秦政凭借雄图武力，舍弃而不采用。汉武帝凭借霸略英才，废去而不收取。为什么呢？关卡是抵御暴力的地方，市场是聚集百姓的场所，对市场征税则百姓离散，对关卡征税则暴力兴起，暴力兴起就会产生异心，百姓离散就会心怀不轨。人心没有不背离善良而喜欢祸乱的，容易骚动而难以安定。一个市场不安，则天下市场的心都动摇了。一个关卡不安，则天下关卡的心都动摇了。何况福伯的风气长期盛行，变法很难，只想禁止末流，谋求小利，岂不知会失去清净无为，扰乱大伦。魏、晋渺小，齐、隋卑陋，也都不实行这个办法。臣知道不可行的理由有五个。如今之所以征收关税是税，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用度不足，边境寇盗为患，一实行这个办法，希望能富足吗？微臣斗胆借前人的筷子来筹划。陛下正当圣明之期，执掌天命，在洛水沉璧，在嵩山刻石，铸造宝鼎以穷尽奸邪，坐在明堂上施行政教，神化广布，智德暗通。东夷暂时惊扰，随即平定消灭。南蛮刚有动作，即日归降。西域五十多国，广袤一万多里，城堡清平，烽燧安静。以前为患的只有两个藩邦，如今吐蕃请求归顺，边境战事不起，眼下虽然还驻兵，日后恐怕会撤除警戒。只有莫绰苟延残喘，辜负恩德，恶贯满盈，覆灭还来不及。争议已日益减少，繁费已日益稀少，然而还颁发明制，遵行太朴，爱惜人力，珍惜民财，王侯就有封地，非主新定礼仪，所有开支都令削减。这是陛下以身作则，尧、舜的用心。况且关中、河北、水旱数年，各处逃亡，如今刚刚安定，倘若加重税，恐怕会引起惊扰。何况太平日久，伯父已久，百姓承受深恩，人人知道自乐。突然变法，必然多生怨恨，生怨则惊扰，惊扰则不安，内部既不安，外部怎能抵御？文王说，帝王使百姓富裕，霸王使土地富裕，治理国家的人好像不够，祸乱国家的人好像有余。古人说，帝王藏富于天下，诸侯藏富于百姓，农夫藏富于粮仓，商人藏富于箱子。希望陛下详察。如果一定因为军心有费用，国家储备多窘迫，就请加倍向商客征税，增加对平民征收。这样国家保持富强，百姓免于忧惧，天下幸运之极。臣知道不可行的理由有六个。陛下留心于事物之外，主意于政事本源，冒着炎热早朝晚坐，一天两天，既要事物不遗漏，先天后天虚心周密呼应，时政得失小字怎能知道，只是胡乱陈述浅见，浮在纸上惶恐。奏书呈上，武则天采纳了，于是停止这件事。四年，任命为司礼少卿，仍旧掌管制告。 当时张易之兄弟大量召集文学之士，李荣与纳言李峤、凤阁侍郎苏味道、灵台少监王少宗等都因文才降低身份侍奉他们。等到张易之伏法被杀，李荣被贬为元州刺史。不久，召回任命为国子司业兼修国史。神龙二年，因参与修撰《择天实录》完成，封为清河县子，赐物500段，下诏书褒奖赞美。李荣写文章典雅华丽，当时很少有人能比。朝廷所需的《洛出宝图颂》《择天哀策文》以及各种重要文章，都亲手写诏书交付李荣。撰写哀策文用心精苦，于是发病去世，时年54岁。因试读的恩情，追赠魏州刺史，谥号文，有文集60卷。两个儿子羽西、峭，开元年间相继担任中书舍人。卢藏用，字子虔，是度支尚书卢承庆的侄孙。父亲卢景在当时有名，官至魏州司马。卢藏用年少时以词学著称，起初考中进士选官，没有得到调任，于是作《芳草赋》以表达心意。不久隐居终南山，学习辟谷炼气的方术。长安年间，征召任命为左拾遗。当时武则天将在万安山营建兴太宫，卢藏用上书觐见说：“陈愚顿虽然不通达时事变化，曾经私下读书，看到自古帝王的踪迹很多。臣听说土阶三尺，茅草屋顶不修剪，坐木船子不雕琢，是唐尧的德行。使宫室简陋，饮食菲薄，尽力于沟渠水利，是大禹的行为。珍惜中等人家石家的产业，而停止露台的建造，是汉文帝的明察。这些都能留名无穷，成为帝王的功业。难道不是因为克制思念，以顺应万物，广施恩惠，以救济大众，从而达到人数吗？如今陛下高台深宇，离宫别馆已经很多了，再耗尽名利以从事土木，臣担心议论的人认为陛下不忧虑百姓，只致力于奉养自己。况且近年来虽然年谷颇丰，但百姓没有储蓄，陛下西幸东巡，百姓没有休息，土木的劳役年年不断，陛下不趁此时施行德政不教化，反而广造宫怨，臣担心百姓难以承受。如今左右近臣多把顺从当作忠诚，朝廷百官都把范言直谏当作祸患，致使陛下不知道百姓失业，也不知道左右伤害了陛下的仁德。臣听说忠臣不必死亡的祸患，以引导君主归于仁德，明君不厌恶切职的话，以留名千载。陛下果真能发布宽恕的政令，以劳苦百姓为理由，则天下一定认为陛下爱惜名利而苦了自己。小臣本来浅陋，不识忌讳，冒死上达，祈求将臣此章下发给执政者一期，可否？则天下大幸。神龙年间多次转任起居舍人，兼之至告，不久升任中书舍人。卢藏用常因世俗多禁忌，有违治理，于是著《西治论》以阐明此事。文辞说：客人说天道玄妙，神理幽深，圣人效法，百姓遵循运行，所以大挠创制甲子，荣成著律例，皇宫才变，玄女启谋，八门御石，六神执事。顺从的则兵强国富，违背的则将弱朝威，如同影响符合福气。先生也曾经听说过吗？主人说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所谓取学所习，蒙昧所守，只识得偏方的鬼说，未探究通达的常论。大概意义说，先天不为，转称人神之主，范围不过三才，所以虚中进退非邪，百王所以无外。所以说国家将兴听于人，将亡听于神。又说祸福无门，为人所照，人无性焉，妖不自作。由此说来，得丧兴亡都关人事，吉凶毁令不赦天时。况且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做不善的天降灾殃。高宗修德，丧古变化，宋君引过，法兴退赦，这是天道顺从人。古代治理正式的，刑狱不滥则人受，赋敛捐省则人富，法令有常则国敬，赏罚得中则兵强。所以礼是世人所归，赏是世人所死，礼赏不倦则世人争先。如果违背此道，即使捕食行刑，择日出令 一定没有成功。自从末世讹变，习俗多侥幸，争相称说怪力，竞相诵读鬼言，屈正教而就孤虚，弃信赏而从推步。附会前史，变异旧经，依托空文，以为征据。父君败将的，则隐秘无闻；偶然侥幸中的，则共同闻事。岂止使德性增祸，也令学人自以为是。呜呼，习俗讹谬，竟到如此地步。昔日甲子兴师，并非成功之日。枉王用事，异于至圣之臣。人事如果修明，何往不济？至于环城自守，皆阵重围，没有缺失地形，不违背天道。如果兵强将至，良机成奸，即使旅转魁罡，平移太岁，坐推白虎，行迹贪狼，自然符合南斗之兆，多招以复之困。所以说，任贤使能，则不择时日而势力；明法审令，则不补事而事急；养老赏功，则不倒辞而得福。这就是所谓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太公犯禹是逆天时，韩信背水是乖地利，但都并存人事，俱成大业。萧树而斩庞涓，举火而屠张合，未必按同岁得，明会日游，聚运三门，并战四杀。杜有尺剑，亦为祭举。垓下悲歌，时皆自缢。如果以病资验胜，不是良图，则长平进坑，故须横迹。相成无教，亦可长保。因此知道拘泥而多计，终丧大功。百姓与能，必以小数。金鸡玉鹤，方为楚国之殃。万弊枕中，是够淮南之祸。克服止道，反更亡身。被发妖神，翻招遗族。嗟乎，微斗者边，不攘赤符之欲。筑城断网，何救宿林之哭？火灾不厌，疲躁无力以窥天。超城皆凶，王孙取兼于官德。九征九变，是曰长途。人谋鬼谋，良规有道。这些经史沉寂，贤圣通规，仁德并不遥远，岂因拘泥固执？客人于是猝然离座说，鄙人困懵，不达至道，请奉行此语，归于正途。从今以后，焚烧师规，毁弃律例，废弃陆河，排斥五行，浩然清律，那将如何？回答说，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。甲子用来配日月，律例用来通岁时，金木用来备法相，师规用来是吉凶。圣人以此神明德行辅助谋游，保存则携赞成功，固执则凝滞于物。消息之意大概在此了。客人于是沿着墙匍匐，铁然无气，口张心醉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景龙年间担任吏部侍郎，卢藏用性情没有特例，多被权要所逼迫，颇损公道。又升任黄门侍郎，兼昭文馆学士，转任工部侍郎、尚书右丞。先天年间因依附太平公主获罪，被流放岭南。开元初年启用为黔州都督府长史，兼判都督事，为到任而卒，年五十余，有文集二十卷。卢藏用擅长撰书隶书，喜好琴棋，当时被称为多才多艺的人。年少时与陈子昂、赵贞固友善，二人早卒，卢藏用后府他们的儿子，被当时人称道。然而当初隐居时，有贞洁简朴的操守，往来于邵氏、终南二山，时人称为随驾隐士。等到入朝为官，资居诡佞，专事权贵，奢侈淫纵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徐彦伯，兖州狭丘人，年少时以文章著称，河北道安抚大使薛元超上表推荐他，对策考中，多次转任蒲州司兵参军。当时司户为号善于判事，司事李艮工于书写，而徐彦伯以文辞雅美，时人称为河中三绝。徐彦伯在圣历年间多次授官至给事中，当时王公卿士多因言语不慎，秘密被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等陷害。徐彦伯于是著《书记论》，以告诫当事。文辞说，上书说口舌会招致羞辱，甲胄会引发战争，又说谨慎你的职守，节制你的口舌。周易说言语要谨慎，饮食要节制，又说说出的话如果好，千里之外也会响应，说出的话如果不好，千里之外也会违背。《礼记》 也说可以说出来却不可实行的话，君子不说；可以实行却不可说出来的事，君子不做。先生知道言语的重要性，知道言语的紧迫性，用精微的道理来劝诫，用典谟来告诫，用礼经来防范。坚守明教的人，怎能不沿袭先生的训诂而继承其精华呢？所以说，言语是君子的关键，一旦发出，就会引起事物的反应，事物的反应就显露出得失的征兆。得到言语之道的，即使相隔江海，也像比邻一样亲近；失去言语之道的，即使像肝胆一样亲近，也会变得像楚，越那样疏远。这样才知道否太荣辱，都系于言语啊。言语是道德的秉持，行为的主导，志向的开端，自身的文饰，既可以成就自身，也可以颠覆自身。所以中庸之道铭刻在心中，又皆将真言刻在背上，难容反复诵读白圭之诗，箕子陈述，洪范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因此要挑剔瑕疵，详细考察，急躁竞争，审查没有常性会导致祸乱，不缜密会导致危险。利益从口中产生，森严的足以倾覆邦国，道理不由衷而出，就会变成如簧的谗言，怎能不畏惧呢？那些见识不明邪正，思虑不察细微，破坏坚固的锁钺，埋下祸乱的根苗，把花言巧语当作保全之计，把喧闹嘈杂当作美德，至于无功的问答，使得惊其疲于奔命。韩为贝加肘腋，智伯因此危亡，蔡侯称赞西归，很快招来甲兵的讨伐，郑曼图谋宗亲而遭受鼎获的诛杀，司马迁轻易议论，最终下蚕室，张宏谈论反而更受宠幸。所有这些过分的言论，其种类不止一种，有的污秽如粪土，有的动辄成为刀剑，有的内心苟且，有的嘴上涂脂抹粉，挟持邪念做蛊惑，坚持而不松懈，一开口就击中要害，离去却更远。也可以奇怪，像寒炉聚集声音，离群犬吠叫，能够得以善终已是幸运，哪里还能树立名节呢？即使像伯玉惭愧，像袁凯追悔，蒋济留下遗憾，在王林面前失去声誉，洗手终身愧对纪章，曹操在刘主面前咬舌，又怎么来得及呢？孔子说，我想不说话。又说，终身行善，一句话就败坏他，可惜啊。老子也说，多言往往导致困窘。又说，聪明深察而接近死亡的人，是因为议论他人。圣人深思远虑，防微杜渐到了这样的极致啊。不该说而说的叫做狂，该说而不说的叫做隐。闭口沉默，怎能沟通彼此的心意？保守缄默，怎能开启明智的训诫？那么上面说话，下面听取；下面说话，上面采用。睿智圣哲的话，如同天地，人们覆盖承载而生；大雅的话，如同钟鼓，人们敲击而快乐。作为归敬，是积功的话；出口如金石，是曾子的话；保存国家邦族，是国乔的话；立身不朽，是臧孙的话。这些称为德音，达到最高的境界，充满天下，留给后代。因高宗把它当作美酒，荀况用琴瑟来比喻，阙里看重它胜过四时，饮都轻视它重于千乘。难道不正确吗？难道不美好吗？只是要探求世道谋略，牢记伟大的训诫，审慎思考而后回应，精深思虑而后行动，在心中谋划然后发出，选择交往对象然后谈论，不急于奔走于不正当的党羽，不惶惑于不合理的寄语。不是先王的智德不敢实行，不是先王和于礼法的话不敢说，剪除啰嗦的絮端，扑灭炽盛的势头，自然就会赐予大福，给予醇厚的福祉，那么悔恨怎么会产生，怨恨怎么会到来呢？孔子说，整天行走不留下祸患，整天说话不留下忧虑，这样才可以说话。要警戒啊，要警戒啊。神龙元年，升任太常少卿兼修国史，因参与修撰则天实录完成，封为高平县子，赐物500段。不久出京担任魏州刺史，因善政闻名，皇帝下诏书慰劳勉励。不久转任蒲州刺史，入朝任工部侍郎，很快受任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。景龙三年，中宗亲自到南郊祭祀，徐彦伯作南郊赋敬献，文辞非常典雅优美。 景云初年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，升任右散骑常侍、太子宾客，仍兼昭文馆学士。先天元年，因疾病请求退休，得到批准。开元二年去世。徐彦伯侍奉寡嫂非常恭敬，抚养种植如同自己的儿子。自晚年撰写文章，喜好艰涩的风格，颇为后进青年所效仿。有文集20卷，在当时流行。史官说，才能出于智慧，品行出于本性。所以，文章的巧妙拙劣，由智慧的深浅决定；品行的诡诈诚实，由本性的善恶决定。然而，智慧本性禀受于气质，不能勉强。苏味道、李峤等人都担任宰相，各居高位。看他们奏章的才能，并非没有深奥丰富。用辅佐和谐之道来检验，却没有忠贞纯正。所以狄仁杰曾说，苏味道、李峤足以担任文吏了。难道不是卑劣的人吗？模棱两可的毛病尤其值得讥讽。崔荣、卢藏用、徐彦伯等人文学的功力不逊于苏味道、李峤，知道有持守常规的道理，却没有应变的机敏。规劝见证的深度，崔荣比卢藏用、徐彦伯稍微优秀一些。赞誉说，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姚崇、宋璟都建立大功，都以两家谈论为美风。苏味道、李峤的文学是一代雄才，但在辅佐方面有愧，称颂他们岂能相同？凡人有言论，未必有德性。崔荣与卢藏用、徐彦伯都擅长文墨，文章虽然值得崇尚，道义却无可取法。充数职位持守常规，这话没有差错。